亲爱的，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有生命、有动作、有全流，因为这一切都在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仍然活在这个地上，也让我们很真实的活在两个国度，一个重叠的国度，一个是现实的世界，一个是灵里的天国。我们愿意透过圣灵，透过圣灵的帮助。我们能永远活在两个国度的真实，也透过我们今天主耶稣的话，让我们更清楚这两个国度的拉扯。我们如何能活在一个真实的地上，要如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帮助我们，谢谢你，随听我们祷告，带领今天的课堂啊，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同感于灵。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爱主吗？你爱主吗？你爱主吗？牧师，你问这个问题没意思，答案只有一个：爱主，对不对？爱不爱？爱。结婚的时候都戴戒指的时候，都是说。祸福与共，永远爱你，对不对？都爱，但是爱的程度会改变，爱的感觉会改变。今天我是要再跟大家一起思考，究竟什么叫做真正的爱主？当你爱主，有什么事情会让你不知不觉就已经不爱主，你不知道？实际上我们的生命中是有一些事情，他每天都活得很真实，活在在我们身边，活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他在影响着我们。所以，特别有负担，但我们要去思想如何去真实的爱主，真实的与主同行。我希望我们能有一首诗歌，这个叫做《深深爱你，耶稣》。说你不爱主，今天讲的课题跟你没关系，你就活在你的国度里就好了，活在地上的国度就好了。但你说你是爱主的，我是爱主的，我深深的爱耶稣，我愿意更爱耶稣，更摸到他的心意，不要让他太失望。我在说，我们都让他失望。他不要让他太失望了，对吧？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
今天宣告我们都爱你，我们不爱你不会在这里这个课堂，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爱你还是不够，我们还有很多没想到不知道的陷阱要我们没有爱你，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深深的说，主啊，我们愿意喝爱你，要我们真的渴慕你吸引我们的心，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再去把我们的心献上给你，我们要告诉你我们真的愿意更多的享受你的爱，更多的活在你的爱中，更多的活在那个超自然的那个属天的空间当中，更深的体验你的爱，更深的享受你同在的安息。主耶稣，亲爱的圣灵，我们的天父，愿你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愿意敬拜你，让你的荣耀充满全地，又但愿我们通过登山宝训，我们真的能活出一种属天的生命，心有永生的生命，让我们活在这个超自然的国度里。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进入今天的课题，也让我们找出生命中这些偷窃、杀害、毁坏的魔鬼，让我们知道如何面对他们。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大家，哈利路亚。今天我在想如何表达今天的课题，我第一个就说爱主，你爱主有很多的方法，爱主也有很多事情让你没法做到，究竟怎么样才算是爱主呢？怎么样才算是爱主？怎么样才算是爱主？圣经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诫就是爱我的，但是我们说我们听不到神的命令怎么办？所以最重要听到神的声音，最重要学习听到神的声音，透过圣灵，透过任何的方法，透过安静默想，透过等候神，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听到神的声音，不是你讲什么神迹奇事出现，是你听到神讲什么，他的话会算数，你理解吗？他放在你心中的所有事情他会成就，不是你自己想的，也要拉着圣经的应许一直来前磨神，就认为这个是信心，有可能可以成功，但这个不是最好的。所以神是要我们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但是有一种东西它是不知不觉把我们的眼光带走，它太像上帝了，要我们求上帝，为神，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又给我们安全感，神又给我们很多的应许，很多的祝福，我们也可以有了他，我们好像无所不能。但你知道圣经中提到一样东西，他能给你安全感，他很像上帝，他给你无所不能，他好像可以让你随心所欲。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它可以满足你很多的愿望，可以让你很有安全感。那个是什么？我透过投影片告诉你。你要知道在我们生命中有一样东西它非常重要，是我每天生活必须的，那样东西也是不知不觉勾着我们的心，勾着我们的眼光，这个是一个心有永生人一个危机。那个是什么？是财富，是钱，钱是能兑换的，钱是能让你万事任心，传道书说的钱财礼物能让你进到君王面前的馈禄所以钱 我们认为是最像神的，他给你安全感，他提供给你最大的兑换，钱可以买很多东西，钱就可以满足你的心意心愿，好像有钱什么都可以。他们有一句话说有钱，钱不是万能的，唯钱万万不能啊。所以甚至我们活在这个有限的世界，你不能忽略钱。但如何，圣经教我们如何面对钱财，有两句话，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不在他里面。但是我们就是要爱，就是在爱这个世界，我们要追求这个世界的成就享受。所以我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世人原文是神爱世界，神造这个世界都是美的，都是好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爱世界有两个意思，一个爱世界就是贪爱这个世界的欲望啊，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就爱这个世界，就是让你的肉体越来越强大，灵魂越来越软弱，所以说那个爱世界是不好的。你要是说贪财是万恶的根，所以主耶稣如何叫我们理财，你知道吗？我们需要一个面对钱财的一个原则啊。所以今天神给我们一个经文，给我们一个一生中最大的一个提醒。心有永生的人最大的危机是侍奉两个主。弟兄姐妹，我发现基督徒他到教会是一个人，在社会是一个人，到公司是一个人，到家里是一个人，他有很多主人。他这里圣经说，你不是侍奉世界，就是侍奉主。有两个主人，神从来不会把自己跟偶像放在一起的，对不对？神比万有都大，我要行事谁能阻止？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把一个偶像的名字跟神放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要侍奉神，要侍奉马门。马门是马门，马门是个偶像的名字，财力。这里很特别，主说都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对象是谁？不是单单指门徒，但是特指那些爱神的一个犹太人。他们作为一个人，说要忠心活出先知性的人生，一个代表神，神的代言人，他不能侍奉两个主。因为一般人都会有这个坏习惯，有问题找神，没问题就找钱赚钱啊。我没时间去教堂，因为我要上班，我要打工，我要赚钱。赚钱为什么？为吃饭，为养食，为生活。这里主耶稣提出，这个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侍奉是不是说你去单单去拜拜？这个不是，是你用一种仆人对主人的态度，就常常体贴他，留意他啊，就是关注他的想法，这个叫做侍奉。听清楚了，侍奉是留意他，敬畏他，关注他，跟着他，以他的想法为你的依归，这个叫做侍奉。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啊，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都一定有一个什么北重呀，一个对一个好，就对另外一个不够好。他是指到你们不能要侍奉神，要侍奉马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我可以平衡啊，平衡啊，对世界对神是可以平衡。但是我告诉你，主耶稣在这里说，主人只有一个。你可以有其他的生命中的所有其他东西，但是你主人只能有一个。所以在这里他提醒我们，当你不是单单只有神一个主人，你有其他主人，你就很乱啊。我举个例子，基督徒常常把太太当主人啊，事工作主人，然后说当然神是主人啊，事工作主人啊，公司做主人啊，然后孩子做主人啊，你的那个家人呢、啊？你的爸爸、老爸、老妈是主人。你有五个主人，神顶多只是五分之一 那么你怎么可能不累，不失恋？你根本一个人有五个主人最少，你这个就是不忠心了啊！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最重要提出的第一个，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你要清楚你只有一个主。无论你另外一个主是 Mammon 还是你的老板还是你的什么，我告诉你，你怕失去的那个就是你的主人。上个礼拜说财宝在哪里，心在哪里，财宝是你的主人。另外一个是你的心若黑暗的，那个黑暗何等的大，那个让你心黑暗的事情就是你挂虑的事情，就是你舍不得的事情，就是你生命中搞不定想得不到的，动到你的心黑暗的事情，这个也有可能是你的主人。这里很简单，主要提出最重要的一句话，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在基督徒啊，我们都想有两个主最少，对不对？世界跟上帝。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到今天一直在挣扎。若你不挣扎，你就是一个不好的基督徒。但是你挣扎，你就是一直在哪里依靠主，一直在哪里还是有一个良心，你的灵还是没有沉睡。但是你已经没有挣扎了，你的灵已经沉睡了。所以这里说，心有永生的人，他有一个很大的危机，侍奉两个主。弟兄姐妹，就算教会的事工，这也许是你的主人。所以教荣基牧师他给的一个答案就是，第一个是神，第二个是我们，第三个是妻子，第四个是孩子，第五个是事工，第六个是事业。这个次序不能改变，只有一个主人。上次我讲过了，但这一次我提出特别在这里，马孟，马孟是个偶像，偶像是一个说谎的灵。我们这个马孟为什么主耶稣把他跟神放在一起？我刚才说过，财力钱财就能勾住我们的心。当你把钱当作你的安全感，股票高低你去投资，你的心脏的这个频率跟着高低，血压跟着高低。事实上钱财财力是我们每天生活都有关。你能不能买一个东西吃，能不能买东西给孩子，能不能有快乐，还是跟钱财有关。所以这里这个马孟不单只是钱，讲到钱，它是比钱更多，就是人不择手段，甚至给这个抓钱的这个思想卡住，就是总是离不开钱啊。这个人就已经在关注钱，侍奉钱，每天生活所有的大小的行为都是与钱有关，对不对？那么神在哪里？神在，这神比钱低一点，因为钱对我们生活影响太大。所以马孟是管理钱财的，就在背后去掌控这个世界，透过这个世界的财富来掌管人类的一个偶像。所以马孟这个是希伯来语啊，马孟。有一次我问我女儿，这个马孟是怎么，马门是怎么？她我说马孟，然后马孟我女儿就笑了，因为马孟是讲的一个人不好，讲的一个人贪钱，讲的一个人很不好的一个形容词啊，她就笑。然后我们要这里要看，什么叫侍奉神？侍奉神需要信心。侍奉神与神同行，与一个看不见的神同行，活在一个先知性的人生。你要活在一个两个国度，你要对神信到底。跟我说，信到底，用神的原则解决问题的生活。信心生活的秘诀就是对神信到底，用神的原则来解决生活的问题。生活的问题，也用神的原则来解决问题的一种生活，叫做侍奉神。因为你用以神为中心，对不对啊？用信心来跟随他啊，遇到问题对神相信到底。你不相信神，你自己负责任。 你相信神，神来负责任。Mammon 是一个偶像的名字，财力，通过支付钱，支配钱财，来影响世界，来支配世界和人。实际上我们现在 每一个城市，包括香港人，我们当年每一个人都为银行打工，为什么呢？因为我买了房子叫公楼，我们每个月的大部分的薪金，那个收的那个收入啊，都来公楼。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这样？没钱吗？因为我们买楼要没钱，一起过买就要公楼。现在包括中国大陆大部分的城市，包括你们，大部分人都还在给银行打工，对不对？银行透过贷款给你，他变成你的主人，对不对？利息高了啊，你就头痛；利息降了啊，你就开心一点点。每天的喜怒哀乐，还有银行他会用那个提高那个贷款利息，去调低，影响整个社会的运作。实际上，若我们在这里说，钱财本来是终胜的，但是背后魔鬼透过这个 Mammon 来影响着我们每天生活，掌控支配啊。 Mammon 不等于钱财， Mammon 是钱财背后那个灵。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任何东西，包括网络，包括游戏机，包括很多你拿着的手机，背后都有灵在哪里掌控。你相信不相信？我朋友去赌钱，去到那个casino赌场，他们进去就出不来，直到输光干干净净，里面都有一些什么风水阵，有些超自然的力量。这个世界真的后面有灵，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的生活活在这个眼见的世界，生活的基本需要，生活的忧虑，生活的欲望都跟钱有关啊，很像神的那个，最像神的一个偶像，不是魔鬼。我告诉你，魔鬼我会怕，但是不知不觉勾着我们往前走的，这个是魔鬼。所以耶稣在这里对着那些很属灵的，跟着他很多年的门，几年的门徒，都是最爱主的，也许他们没钱啊，都是贫穷的，对贫穷的人还要说魔鬼。耶稣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这个马孟今天不知不觉的影响着你跟我。所以在这里说，凡天天为钱忧虑的人，就是在侍奉马孟。同意不同意？凡天天为钱忧虑的人，就是在侍奉马孟。啊，我的意思是，你认为有钱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这么我现在是因为没钱所以那么烦恼，我告诉你不是的，有钱都还都烦恼，对不对？有钱都会很多烦恼。我认识的朋友当中最沉闷，常常拉着我要跟我一起吃饭的，你知道是什么人？是有钱人。贫穷的人很少自杀，不多，因为他们认为赚到钱有钱就能快乐了，他们还有梦想。有钱人他们很多生无可恋，他们为这些小事情就自杀，因为他没有目标，人生没有追求成就这个目标，没有标杆，他们人生已经失去意义。有些人我们说贫穷到只剩下钱，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天天为钱忧虑的人是侍奉马门啊，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胜过忧虑。所以下个礼拜会讲忧虑，但是你认为有钱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这个是已经中计了，已经在马门那种价值观里。然后祷告求每日供应是侍奉马门吗？就每天祷告主啊，我应用的饮食今天的睡用你给我吧啊，这种祷告是侍奉马门吗？是还是不是？不是啊！信心王子穆勒，他每天都向神求钱啊，他是开孤儿院的，他要证明单求神是可以的。所以你看那个小小的传记，乔治穆勒的信心的开始，他每天为他 医孤儿院的需用祷告主，他真的给神给他一个挑战，就是说你要证明单求神是可以的，他要凭信心也让人知道神是照顾孤儿的，神是孤儿的父亲，借给，所以他愿意与神同工，他负责去招孤儿，神是孤儿的父亲，神来供应，这个他有应许，是神给他的，所以他每天求钱，有时候那天钱不够，他就祷告主啊，你要我去哪里遇到奉献的人，他真的走出去路上走，他每天记下收的钱，但是当他信心经过这些考验啊，甚至有人问他你是否有需要，你需要多少，他不说，他说你回去祷告吧，他真的要用神给的钱，不是人给的钱。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中国的宣教，这个英国的宣教士啊，那个就是戴德森先生，他到英国去分享他们的宣教的需要，他每次都派一个奉献封，也不要弟兄姐妹现在就给，也不当场收奉献，要他们回去祷告。然后有一些负责人说你不对的，你应该按他们现在有感动的给你。他马丁路德啊，那个戴德森先生说，我要的是真实从神来的，我不要收人的同情，收人的一种人血气的供应。然后他要的不单只是钱，也需要这些人去祷告的，真的去从神领受的。啊，所以他也是这样。最后那个拿着这个奉献封回去说他错的那个要回来就说你是对的，因为若你当天拿奉献带船，我就会给100磅，但是当你拿我回去祷告，真的为你们这个给我的奉献封，你们施工祷告，神要我给1000英镑。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要对神有信心，你相信当他应许你的事情，他会负责任的。你不要只认为钱财是掌控在魔鬼世界的手里，错错错。旧约有一个先知说，神对他说金是我的，银是我的啊，这殿幕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阿们啊。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掌管这个世界的一切，他动动手指头都能把一切都给你，但是他有一些信心的原则，就像穆勒一样，他经过信心的考验，后来他们的孤儿院直接可以他们透过莫名其妙就有钱过来了，经过考验以后，后来在奉献，他的孤儿院越做越大，还开了很多分院。神要找王的财政，神要找一个人真的愿意相信他，到一个地步把自己所有的都拿出来。神通常都问你有多少，你有多少要神给上，把你所有的都给出来，把你所有都愿意奉献上，神会付他的部分，做你能做的。穆勒他经过一年好像几年这样的祷告，每天都够，每天都够用，每天都够用。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神开始给他丰富了。就像我刚刚到以色列回中国服事，到哪里都没奉献的，但是突然有一次有一个广州一个地方奉献一些钱，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又有人奉献钱，到另外一个城市又有人开始奉献了。所以我告诉你，这个钱虽然超超不多，但是就是神好像告诉我，你通过乔治穆勒信心王子的一个考验。弟兄姐妹，神要今天他要神国度的财政，国度的掌管他国度财富的管家，你愿意成为这个国度财富的管家吗？举手举手除了爱主还要经过考验的，阿们。愿不愿意做神国度财富的掌管人，你要学习证明单求神是可以的当你做一个事情真的是神要你做的，你会到一个阶段用光了你的钱，对神还要你做，继续做下去，你就成为一个掌管神国度财富的人，你愿不愿意？神需要这样的人。那么什么叫做侍奉马摩恩？我们要小心这个敌人太诡诈了，他好像让很多的传道人，很多做事工的都一直在筹款筹款筹款计划计划计划，他们好像忽略了这个事工的主人是谁。说这么多侍奉马摩恩，我很惊讶， 省钱的不敢用也是在侍奉马门，同意不同意？不敢用钱守财奴，我怕将来没钱，今天很扣很省，你这个也是活在这种财政的压力底下，对不对？也是活在一种怕没钱，怕用了就没有了，这个也是活在一种钱财的一种压力底下。你每天也是给勾着鼻子活在一种恐惧里面，就你真的活在天国，亚当夏娃是没有忧虑的，因为在伊甸园里面都是神供应，对不对？但是若你有惧怕，你就好像在伊甸园啊，你是有信心就在伊甸园里面过亚当夏娃的信心生活，在没信心就跑到伊甸园外面，贴着自己来，自己来。我在说，神不喜欢你不劳而活，不劳而活，但神还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他希望你不要惧怕，你不要为着欲望，不要为着惧怕恐惧省钱到一个地步，不敢用到一个地步受亏损，不要以钱为你生命的中心，不要看着钱来设计你的未来。一个拿着手上的钱去做神事工的，做一个开一个工厂也不可以。一个人就做一个工厂，他通常手上不够钱的。所有创业的人都告诉你，他们都是一个人开启一个梦想，要慢慢有人同行，就要开启有人投资。没有一个人是看你看着你手上有的去做一个大事。同样基督徒啊，你是心有永生，你是天国的王子公主，你应该是可以的，活在一个超越眼见的这种信心生活，要相信单求神是可以的，才可以胜过眼前那个马门，那个财力背后这个偶像的权柄。把安全感都放在金钱上的，把它当成神，就是侍奉马门。钱是可以给你安全感的，很真实。现在丢了手机就麻烦了，对不对？我们需要安全感，所以我们需要有手机，需要有钱。但是若你把所有的安全感都放在钱财上，弟兄姐妹，你就是在马门的这个权势底下，你今天不跌倒，迟早跌倒，随时有一天突然间有人叫你贪污一千万，你不贪，一个亿贪不贪？贪。就是前面我们里面都有一个价钱表，什么时候会出卖人、卖主、卖友、卖上帝、卖国？就是前面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马门他今天动不了你，明天为着你的儿子要去国外升学，你就远下来了；太太病了，你就远下来了。我们若把生命中在神以外的所有事情都有宝贝，都有让我们的心放在里面的宝贝，我们很容易就会落在马门财力这个偶像的手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钱不是万能，因为真的钱不是万能，因为钱买不了睡眠，只能买一个好的床，钱能买一个大房子，却买不了一个幸福的家，对不对？钱能买一个人听你的话，不能买到友谊，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安全感不要放在那边。所以财贪财和守财奴都是在侍奉马门。贪财，钱一分钱一毛不拔，这个人绝对就是已经给鬼上身了。没钱就怕，丢了钱就很难过，没带钱包出去，甚至就是一个很怕赚，就是失去一个赚钱机会就难过半天。我告诉你，这样的人永远没有安息，他的信心不是放在神里面。犹太的安息日，他们是每个安息就不做生意，不数钱，也不看手机，他们就把所有赚钱啊，所有让自己追求世界的心都要放下，所以他们不拿笔，小孩子不用做功课，意思是神要他们把他们的生命中最基本的需要，所以他们要抓住的这个世界，在安息 交在神的手中。大家安息，他们就吃最好的，吃最好的，而且有肉，要让天父回家了。在这一天与神同在，这一天安息是与神同在的。所以最好的一个晚餐就在周五晚上，安息晚餐要吃最好的。这样就不是守财奴，还有在一天把这些重要的事情都放下。我告诉你，犹太这样就把那些重要的事情跟自己心里隔离分割，他们就到神面前享受安息，享受神同在，享受我是与神同在的一个民族，我是选民，我跟神的关系每个周五到周六重建起来。我不是要你守这个律法，我是守里面的心理，把你自己跟那个重要有压力的事情保持距离。所以说你把握到这个安息的经历，你会成功的。那你处理你心里的压力，安息是个好的意思。但是不是像犹太那种律法上的安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安息就与神一起享受人生。所以你要抵挡马曼，不要老是活在马曼那个权势底下啊，不要给他牢笼里，你叫逃避忧虑，逃避你环境给你的压力，逃避去抓成就。安息是一个最好的操练，我鼓励你有半天的安息，把手机关掉半天，因为要找你的一定会找你的，对不对？你要相信你的重要感，你要相信你是够重要的，所以就真的要胜过这个马曼，这个财力，这个我们心有永生的生命中一个不知不觉给他鬼上身的这个偶像，他真的会附在你身上，甚至每天掌控你的生活，弄得你人仰马翻，变成一个守财奴，要不就变成一个贪财的人，要用钱来建立安全感。给你一起来读这句话，凡不敢用信心去顺服神，去运用钱财的人，没法做王的财政，掌管神国度的财富。一个不敢运用信心去顺服神，他很容易就会落在眼前的手中的财富，手中的资源来做神的事情。纵然他是在侍奉神，但是他也许已经落在这个钱财的这种压力底下，他不能成为王的财政。我告诉你，一个王家的管财务的，他说若他是要钱，他要去找他的王，对不对？然后他得了王的信用，王就给他手上一个钥匙，去打开财富的那个保护，对不对？神今天要把这个财富的钥匙交给那些胜过马曼的人。这个人是你吗？我巴不得是你，他们是王的财政。你要做王的财政的，现在举手好不好？在你那个东西里面，你说阿门。我要做王的财政，我要做王的财政啊！我但愿你能成为王的财政。神今天在这里，主耶稣也在这里，他渴望他的国度的财富能交在你手中，能交在你手中。所以在下面，我要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叫做《王的财政》，王的财政。他里面问一个问题，你是要做金钱的奴隶还是主人？你要做金钱的奴隶还是主人？感谢主，哇，很多人举手啊，阿们阿们阿们，凡举手的都是有福的，阿们，哈利路亚。今天我要告诉你，神很爱今天举手的人，但最少你有这个愿意，愿意做王的财政，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份工等着你。因为能否成为王的财政是神的事情，愿不愿意是你的事情，同意不同意？愿不愿意听如何成为王的财政？愿不愿意？我再说，你愿意成为王的财政，愿不愿意是你的决定，能否成为王的财政是他的事情。哈利路亚。所以这本书，这个是那个主人翁叫做金 金美珍啊，金美珍这本书是我认为啊，除了乔治穆勒的经历，他是真实的一个给我们看到又真又活的神如何训练一个人，一个普通人去过一种信心生活，不是说我想的那么复杂，就是说要正文单求神是可以的，不是这样。他们是要听到神的声音，要尽他所能的去顺服神的带领，这是信心生活。然后他说怎么什么的人可以进入信心生活，就相信神是创造世界的主宰，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然后圣灵是带领我人生的一位神。只要你相信这个，就是世界在神的手里，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必救我救到底的。神是我的天父，在掌管这个世界，是唯一的宇宙的大君王，他不会丢弃我的。耶稣就救我救到底，神是掌管一切的。既然有这两个信念，你就可以进入信心生活，就是去聆听神的声音，要尽你所有的力量去遵行神的旨意。他说这个就是信心生活，你就有机会成为王的财政。你说很容易啊，我就是相信耶稣天父是创造世界的，我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必救我救到底的。所以我从今以后要靠着圣灵去聆听神的声音，要我尽我所有的能力立刻顺服神的感动。如果你说错了怎么办，错了他负责任错了他负责任。戴美恩牧师回家聚会的那个加拿大一个埃及人，那个很有影响力的牧师，他说情愿你相信错了，走多了，走错了，总比你听到了有感动了你不顺服，不顺服带来的损失总比你顺服错了大得多。因为你顺服主也许错了你会损失，你顺服主你有损失，但是你不顺服你损失更多，你顺服主，主会负责任所以再次告诉你，当你有感动，当你听得神的声音是圣灵来的，你就学习走半步，不能不顺服，走一小步，证明你相信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相信你的救主耶稣必救你救到底，这是基本信心。 Amen。 所以信心生活在王的财经这本书就是这三条，相信天父是掌管世界的创造者，耶稣是我的救主，必救到底。第三，我要尽量聆听圣灵的声音，然后切尽所能的去立刻顺服神，顺服神的带领。然后我们回到这个今天的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吧。既然你们都那么多人举手，阿爸天父，我们愿意把生命献给你，我们愿意学习成为一个王的财政。你是王，你是宇宙的大君王，你是和平之君，你是所有这个受造之物的真正的王，所以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成为王的财政，成为你的好管家，成为一个忠心的按时分粮的，做好事的，做善事的，让你的给我的资源就用在你的心意当中。哈利路亚，愿主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跟你立约愿意你接受我们的立约，立约是双方面的，我们愿意你来成就。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坚持到底，成为你的财政，王的财政，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可以放下了，神看到了所以今天若你立愿要成为王的财政，我们就要回到金米珍姐妹，她怎么样可以成为王的财政，她经历什么的信心的功课。第一个，谁是主人？你是要做金钱的奴隶还是主人呢？第一个，留意你的欠债，你在欠谁的债？你有没有欠债？你有欠债的话，你欠谁的钱，谁就是你的主人。最少他是你生命部分很重要的，你要看他的，这个人是你的主人，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债务拿出来，在心理上最少脱离这个债务的压力，你要把这个债务交给耶稣， 既然有些人说啊，主啊，我要跟随你，但是我有债务，我要先去还钱，我要先去做好了还了钱，我才来跟随你。这样的人对不对？耶稣会对他说：“手扶着犁往后看，不配进神的国。”既然他是你生命的救主，你应该，你犯罪要没命的，要下地狱，他都能救你。难道你的债务他不帮助你吗？所以你首先要与他对齐。只有一个主人，他是你的主人。所以你现在怎么办？你要把这个债务，主啊，我犯罪，你来代替。现在我欠钱，我求你带领我，我如何来把这个债务放在一个地方？我处理好，我专心跟随你。透过跟随你这个过程，你帮助我如何一步一步把债务处理。首先认定你一个人搞不定，对不对？你犯了罪，你搞不处理不了，你债务太大了，处理不了。金米珍姐妹她欠三千万的啊！然后这里有一个观念，当你要与神对齐，你要跟随神，你要这本书提到两个观念，一个是圣贫，一个圣富，一个神圣的贫穷，神圣的富有。一个被叫过神圣贫穷的生活的人，就是一个传道人、宣教士，全时间去爱主祷告，叫做神圣贫穷、圣贫，把自己分别为圣，过一种愿意贫穷的生活。他要在灵性上，因为他灵性上是叫丰足的、丰富，他要在灵性上供应圣父的人。什么叫圣父啊？被照过圣父生活的人，在金钱上较为富足，但是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这是性贫的人啊，神圣贫穷的人，虽然他贫穷，但是要过得很富足，他要过得很富足。就像一个经济不多，但是活得像一个圣父的人一样啊，很自然，有感恩知足，然后该用就用，他没有那个马梦的全系在他里面，然后他因为他清心爱主、侍奉主，灵性特别好，他要在灵性上供应圣父的人，因为圣父的人他就在今生神放他的位置去赚钱，在世界上打工做事做老板，他赚的钱他金钱上较为富足，他要在经济上供应圣贫的人。我们需要这两种不同的生活啊，通常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一种，他不会呼召我们两种，呵呵，所以你是圣贫的，专心祈祷传道的，你不为世上挂虑的，当兵要专心的，神真的呼召你过圣贫的生活，你就甘心乐意，神会供应你，你也要学习单求神是可以的，然后圣父的人，你不要过奢华的生活，该用就用，要常常去奉献，常常去捐钱，常常去留意神的心意，都要用在神的身上啊。有钱不要过用啊，没钱的也不要过于惧怕，活得在贫穷省吃省用到一个地步，过得很苦。我相信这个圣贫圣富也是活在一种爱神，真的爱神，爱到在神的主权底下，只有一个主人，神要怎么用他就怎么用，他用不用钱，无论是圣贫还是圣富的，都要听主的话，主说的算，神要你用你就用，神要你不能用你就不能用，这个就是一种节制，是圣灵的果子。所以这个圣贫圣富的观念啊很重要，是这本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要做王的财政啊，你就需要圣父的这种能力啊，呼召啊，你也需要圣贫。有时候我说你需要这种灵性，但是很多做王的财政都是一个圣父的人啊，但是在这个教会修道员，他也是一种圣贫的，他们会管理王的财政，所以两种都可以做王的财政。然后金米珍姐妹是怎么样成为王的财政？我讲这个她的故事吧。她欠债三千万，现在三千万呢，如何 还债，反败为胜，就这个故事，这本书里面的故事，这个我不讲，你们以后有机会看，呵呵，有机会看。然后为何那么爱主的人欠债甚至要自杀？为什么会？他是曾经一直过捐钱60万给教会捐出去按住也帮助很多人，为什么这样的人最后会变成欠债3000万？神在哪里？他真的是要希望死，最后死不了，然后回去后面会讲的转一点。他为什么欠债那么多？因为信心主义，他赔钱亏本去卖眼镜。他本来是开个眼镜啊，卖眼镜的，卖得很好。他每个月收入就是90万，胜收入是90万，45万。然后他因为赚的钱，他也奉献给教会，他也很爱主。但后来他有一个感动，他要去给那些没钱配眼镜的人去配眼镜，有些只收那个本钱，有些是无条件给。然后他真的这样做，还对他那个还没信主的经理说，我们的神会供应我们做这个善事的。所以他第一个月他就真的是免费配眼镜，然后很便宜的不赚钱就配眼镜。第一天就有超过100个人来配。最后他到一个月过了，他就用了多少钱？90万。他赚的钱纯利是45万。第一个月就已经就做这个慈善，这个就又花了90万了。我想问，这个对还是不对？对还是不对？然后他继续撑下去，因为他跟这个还没信主的做过见证，神是全能的，神是供应的，我是三代基督徒，第三代信心基督徒，他一直在对对方做见证，神会供应的。然后没钱了，真的是债务，然后他去借每天的高利贷来还钱，还跟很多朋友借钱，最后总共向26个人借钱。就当那天他们到他家要把所有床啊、车啊、他的房子啊，全都要收走，都给他们拖走了。这就两夫妇跟儿子住在一个很简陋的地方，他很难过。为什么一个那么爱主的、为主做见证的，最后搞成这样？问题在哪里？信心主义，为神妄作见证。我再说，如何陷入这种信心主义带来的形象的陷阱？背后是骄傲，弟兄姐妹，背后是骄傲啊！我不说他不爱主，他很爱主，信心很大，但是最后没有做一个事情，就是神没有供应，你一直没有供应，撑了几年就要弄到他家差点家破人亡，他真的要死，也跟他老公说要自杀。要，所以这里提醒大家，今天听完做王的财政，不要信心过大，走错他的路。信心奉献的原则，跟我一起读：行善不能大于收入的总和，行善奉献应该是奉献，你行善奉献不能大于你收入的总和。那他每个月只赚45万，他不能大过，最多不赚钱，对不对？他这样超过一倍的90万，每个月亏一半，他还坚持做下去，一点惧怕都没有，一点那个里面的那种神没有这样提醒吗？我相信有的，但为什么不退下来，还走进去，接着陷进去，骄傲。还有他为着对那个经理做见证，他不相信他的神会压一个不信主的人在他面前丢脸，让他在神在他面前丢脸，就是这张脸。所以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若你有一个灵跟你说你要奉献去做这个事情，它超过你的能力，超过你所有的收入，超太多了， 你要小心，神若真的要你做那个事情，他会供应你的，最少在你手上，他答应要供应你，要他真的是一步一步带领你找到对的人啊。当你遇到经济危机，你就要停下来想一想，记得有这句话，行善的奉献不能大于你收入的总和，因为我们奉献是一种感恩，奉献是一种感恩，知道吗？不要大过你的收入，大过神对你的要求，对你的祝福，这个是骄傲，像神欠你的一样。所以这个姐妹真的要自杀了，怎么办？她转捩点在哪里？要不要听？她的转捩点成为王的财政，要不要？我相信要了。翻身的转捩点，神是一位会说话的神。阿们，阿们。她死不了，然后她老公要去那个岛去读神学，然后她丈夫说，你陪我去读神学，你要死一年后死好不好啊？然后她债务3000万多都是有些是朋友的，然后她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与所有债主面谈，争取一年后还钱，这个你要听，她真的很勇敢，她把所有债主召聚过来，总共26个人，她就弄了26张纸在手上，是26个号码。他说，我现在今天叫你们来，他们以为有钱可以还给他们，说我现在真的没钱，但是我愿意告诉你们啊，我一年之后啊，我开始还钱，我相信我一年之后我有能力还债给你们，但是我要你们答应我，这一年以内不要骚扰我，不要去来追我，所以你追我的话，我就没法安静去想办法，所以他就给26张纸，谁愿意，第一个愿意一年内跟我立约不追我还钱的，一年之后我会第一个，我有钱我就先还给这个人，第一个愿意的出来拿1号，明年一开始我就开始把钱还给他。这当时就有些人讨论，就有一个人冲出来就拿了个1号，然后后来就有人拿1、2号、3号、4号，以及最后26个人无可奈何啊。他说我真的没钱，命只有一条，但是我相信你们不是要命的，对不对？就是26个人都拿走这个纸。然后他再说，就一年之内你们再骚扰我啊，我就把你这个号码排到第27号，呵呵啊，就去到最后，你们愿意的，我们就今天立约。其实这些人就拿着这个号码就走了。我觉得这个很有智慧，让自己有一年的空间啊。所以，若你有债务，要债务重组啊，要跟那个债主要谈，首先把主权收回来啊。真的有一年的时间，让你慢慢。啊，去想清楚，这个我相信神给他的智慧。第二个，贫穷，他穷到他去到这个岛啊，去那边跟着丈夫去过那种读神学，很贫穷，穷得根本没饭吃，结果他走到海边又要自杀，就神告诉他，这个海上的里面的所有的都是我的，你可以吃这个里面的东西，然后就去海边。拿的是海带，拿的是去抓鱼啊，然后他每天就吃这个海边神给他的个贝壳啊，他只能过这种生活。我在说，神在这个一年里面给他很多的信心的考验。然后他们有另外一对夫妇跟他们一家人一起住，那对夫妇也在读神学，也是很贫穷。在这个时候，他们一个小孩子2岁的，突然间。那天没奶了，没钱买奶粉，然后他就发脾气，他说我们在什么山在哪里，为什么连小孩子的奶粉都给不到，他就在哪里崩溃了，在哪里 生气，然后其他几个人，她丈夫跟另外一个对夫妇，他们跟他儿子就去敬拜祷告，他们，然后他就还祷告什么的，他就跑了，也跑到去海边骂神，生神的气，崩溃了，神你在哪里？难道小孩子都不照顾吗？他发完脾气回家，看到他们还在祷告，他就躲到房间里睡觉。睡醒第二天早上，他跟神祷告说：“对不起，神，我没信心，然后认罪了。就是你不供应，你仍然是神。”然后他走到门外，在床有一个狭缝，里面就是他们跟隔壁那个房东的一个床，在那个狭缝里面有一樽牛奶。他在想，这个牛奶是谁的？也许是房东的啊，但是没办法了，先借吧，再把它拿出来给小孩子。也就是说，神预备奶了，预备奶了。第二天早上又发现有奶，他又拿了。然后这样拿了三天，第四天他心良心过不去，第五天他拿着这个奶走过去跟那个房东太太说：“对不起。”我每天都偷了你的奶，因为我们家里有一个孩子，小孩子他没奶喝。然后这个房东说：“这个奶不是我的，我有牛奶过敏的，我不喝奶的。”然后，那么这个奶是谁的？然后他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就起来了，看看是哪一个天使把奶放在我这里。他看到一个人踩着自行车到他们这里啊，就把这个牛奶放在两个房子的中间就走了。他看着这个人是谁，是他们附近一个教堂的牧师。后来他去找这个牧师问他什么事情，他说神感动我就送牛奶给你们家那个孩子，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住在哪一边，我也不想让你们知道是我啊，然后我就放在你们两个房子的中间。所以感谢主，神有没有听？有。所以这个姐妹就更难过了，原来认为有信心很能受苦，到一个地步就也会崩溃，人的信心是有限的。然后后来她重操故业卖眼镜，去卖眼镜，然后也卖得不错啊。她最初她的公司啊，一年之后他回去卖眼镜，公司距离他的家来回要四个多小时，虽然他也卖得不错，然后他也从这个神也祝福他，他们家里的经济啊开始过得去，然后他成为王的财政的，他有三次的奇妙的考验。第一次是第一笔钱他赚了2万块，他这2万块他用来进货的，那神感动他，要他奉献给一个宣教士，最后他很难过的，没办法了，就把那个奉献过去，啊，然后他在意大利一个朋友看到他没有来那个眼见那个博览会，就主动代替他去把那个眼镜那新款的给他订货。还给他先出钱，他奉献的这个东西过几天他的朋友这些新款的眼镜就送到他公司来，他顾念神的事情，顺服神一个感动，最后他自己需要的那个货有朋友给他打过来，这个是一个开始，信心的开始就是你顾念神的事情啊，在这个时候你的需要神会用他的方法来顾念你。第二个经历就比较难，他赚到4万块，他要买一辆车，这辆车 是用来代步的，因为他每天来回他的公司跟家需要4个半小时，很累，合情合理，对不对？当他在祷告的时候，神要让他把这个钱奉献出去，他当时很不愿意，但是最让他生气的，奉献给谁？奉献给那个他最不喜欢的宣教士，哇，他就崩溃了。 今天觉得神你不爱我，神你太不讲理了，这个宣教士我不喜欢，十万块。就他祷告了祷告了祷告了，神还是不放过他，叫他把钱顺服了，但是他自己受不了了，他很不开心，大发脾气，不理睬神。然后奇妙的事情发生，有没有猜到什么事情？神送车给他，同意不同意？差不多了。神迹这位姐妹给他吃，怎么给？神感动一个姐妹，请她过来吃饭，一定要她过来。然后，她就过去了，就说她不想去，心情不好。过到那边，看到这个姐妹家门口一个新款的新的丰田，在哪里？哇，这个姐妹邀请她，你到车上来吧，你试试车。她坐在那个驾驶座，心很酸。我的车没了，你这个要买的新车很难过，你要把那个车钥匙插进去，哇，太好的车，然后很难过，看见这个姐妹，然后这个姐妹就对她说，神今天告诉我，你心情不好，你很不开心，要我找你来请你吃饭，然后神叫我把去买这台新车送给你，旁边有一个旧的现代，这个车是这个屋主这个姐妹她现在用来去菜市场的，她自己开的一辆是旧的现代，所以这个金美珍听到这个姐妹跟她说，你自己开现代，我你送这个丰田给我，她说神对我说我要顺服神啊，这个就是他们的信心生活。当神真的感动你做一件事情，你能力所及，你就要去做。然后金美珍她哭，她很难过，她说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要你这个新的丰田，你自己开现代，我只要你的现代，你这个旧车就好了。她就去拿了她的旧车现代，就开车回家，边走边哭。当他顺服神，神真的顾念他。在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我觉得若是我，虽然很难过很难接受，但是我觉得神是要我要丰田还是要现代？弟兄姐妹给答案，若你是神，你希望我们的金美珍姐妹是拿丰田还是拿这个旧的现代？当然他拿着旧的现代已经很满足，很难过，很懊悔。但若他拿着丰田，他是哪一种感受？他会是哪一种感恩？我想问大家，是你会拿丰田还是拿现代？拿丰田还是拿现代？一号是丰田，二是现代，给一个表示好不好？在聊天那边给一个表示，一的写一，二的拿那个旧的现代，不好意思拿二的啊，来写一还是二，一还是二，一还是二，一还是二。弟兄姐妹，我觉得拿二的很有爱心，很谦卑，但是有孤儿的灵，不好意思，有贫穷的灵，还不能完全相信你的天父是宇宙的大君王，他是创造宇宙的大主宰。你是很有爱心，你也是一个非常有怜悯的，所以你不敢要，你也很谦卑，我夸奖你。但是我觉得拿一的那个是真的顺服，很丢脸，很没面子，但是那种对神的感恩是无地自容，无地自容，以后都不敢再去怀疑神，对不对？然后我相信当这个姐妹，我相信神会给更好的给这个姐妹，你拿的现代，神得给她丰田，你拿的丰田，也许神给她平治，你知道吗？我相信神为他更好的，阿们。所以弟兄姐妹啊，有时候我们这种谦卑 不是一个好的财政，真的不是一个好的王的财政。神既然感动一个人给你，你就用信心带着感恩，更大的感恩，以后更不敢不顺服神，更不敢怀疑神，对不对？这个才是更大的荣耀神，活在一个更大的荣耀的国度里，你的神就更伟大了。你的不顺服，你的发脾气，对比你受到那么大的恩惠，这是很大的对比，把你的丑陋都挖出来了。弟兄姐妹，这个才是洗透。拿二号的，我告诉你，我们还是洗不透，还是有我。对不起啊，我不是说你们不好。拿二的，我在说，我们真的里面那个信心好像还没达到神原来的心意。若能真的愿意拿丰田，后面就神来买单。神这样吩咐这个姐妹，神会亏待她吗？不会的。这个姐妹的信心大不大？大。所以拿到这个新的丰田，就金美珍拿的这个，她那个信心的高度也会提升，对不对？但是拿到现代，她的荣耀归给神的荣耀还不够。然后第三个考验更搞笑，也很难呢。第三个考验，神给他赚了70万，他要买一辆车啊给他丈夫，但是他已经债务应该去还掉了啊，如何还你们自己看书，听那个我待会发一个这个音频，就是那个这本书的一个音频，可以听书的，你们去听好吗？啊，他有赚了70万，要买一辆车给他丈夫。神要他奉献这个钱去试个宣教工厂，奉献这个钱去试个宣教工厂，奉献这个钱去试个宣教工厂。他当时就呆了，因为他已经跟他丈夫说了，他丈夫在选车，选了几个月还没选好。然后他走出来很难过，跟他丈夫跟儿子说：“神好像感动我，要把这个钱。”啊，暂时不买车，要去买四个车给四个宣教工厂。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查验。我需要你们一起同心。若是从神来的，你们心中有平安，我才做；没有平安，我们再祷告。然后他的儿子听了，直接说：“妈妈不用祷告了，我听了心中就有平安了。”然后这个丈夫虽然有点这个，但是也说是的。我心中也有这个回应，圣灵感动我，你这个决定是对的。然后他就把这个钱分成四个部分，奉献到四个宣教工厂。他们很特别，对吧？这笔钱放在哪里？要每一笔钱好像拆钱礼，拆一个仆人一样拆出去，拆到四个宣教工厂。然后他们一家都很喜乐很平安。我在这里发现，当我们有一些重大的决定，要全家一起祷告，全家在敬拜祷告里面领受神的旨意，就是我们说的肢体领受。现在神要带领我们一家人走在一个同心天窗打开的一个国度，一个荣耀的祝福，我们需要同心等候。任何重大的财政的决定，要全家阿们，全家肢体领受祷告敬拜，在同心里面得到同一个答案。所以有一个还没有过这个信心的关口，这个事情还不能做。他们一家三口同意了。后来这个钱去了，他后来到非洲其中一个他们奉献钱那个地方，他们说他看了一辆四驱车很大，然后他伤痕累累，然后他们说当年你们奉献来的钱就买了这个车，因为有这个车他们的工作可以到100公里以外的事情，然后他们这个宣教点弄得很好，现在有很多其他国家看到他们这个侍奉很有果效而且这个车的帮助他们建立宣教系学校，还有建立很多的一个医院，因为这个车把我的工作带得很好，影响力增加。所以我听到这个地方我真的很感动，拆出这四笔钱变成四个宣教工厂的四个扩展的机会。金美珍姐妹他们一家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他们真的把钱用在神最想他们用的地方。 这个就是活出神圣的富有，圣父的一种真意，就是天国之财，活出圣父的真意啊！愿主帮助你，帮助我。金美珍姐妹也是一个失败者，从失败中成长啊，反败为胜。所以，但愿你跟我都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能真的从这个地方学会如何过一个真实的信心生活，做好一个王的财政。第一个，相信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天地的创造主。二啊，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必救我到底。所以任何的烦恼找他，任何的问题找天父，经济的需要，资源的需要，求天父给你，奉耶稣的名。然后最后你要相信圣灵的带领，尽你的力量，尽快的立刻的顺服神，因为他喜欢我们有信心的顺服。然后最后我要补充一个总结，如何还债，有多少还多少，要首先把你的债务交给主，要去面对重组债务，然后让你的主权对准神啊，然后重点是量力而为，先维持现在基本的生活，不会还债而活，不会还债而活。我相信这样神会让你一步一步离开你债务，首先离开债务的压力，然后啊，你有能力的就去还债啊，没能力的就去啊，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最重要保持你现在的生活，然后持守圣平和圣父的呼召。你今天是被召过圣平的生活的人吗？啊，你要在灵性上，因为你灵性比较丰富，主，你要去供应那些圣父的人，你要照顾他，因为他们在世界上沾染很多的污染啊，也很多烦恼，灵性比较低，需要你去供应他啊。你是被召过圣父的人，你要在金钱上你会比较富足，你要去经济上供应那些圣品的，因为他们放下赚钱的机会去专心侍奉神祷告，他们可以在灵性上供应你，你要在财务上代表天父去使他家有粮，这个是互相补助互助的一个生活。无论是圣平还是圣父的人，都是个王的财政。阿们啊，愿神祝福大家啊！所以要成为一个掌管神国度财富的王的财政，我们需要有金美珍姐妹某些的经历，但最重要要过信心生活，相信天父，相信耶稣跟你的关系，也相信圣灵对你的带领。你要学习凭信心顺服神的带领。然后我们最后有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叫做生命，我活祭。我但愿你们真的要把你的生命献上给他，你要学习把主权交给他，学习生命中做一个愿意顺服他过信心生活的人。
衷心感谢我主耶稣，
你若愿意过神圣的贫穷，神圣的富有，再以主为主，你就能胜过马门，胜过马门，成为一个掌管天地的主的资源，耶稣基督拯救到底的一个活在两个国度的信心的一个伟人。
衷心感谢我主耶稣，
这首诗歌调整我们跟主的关系，你愿意这样就能像经理者，就要成为一个主所爱主所用的。
主啊，请我献上生命为我完全地献上生命和心灵，因我从未拥有任何的财宝，可让我献。
要我成为你的器皿，我心充满赞美，
我心充满赞美，衷心感谢我主。
主耶稣，你今天拣选爱你的，拣选那些胜过满门的人，
我生命全属你，
生命全属你的人，
我心充满赞美，衷心感谢我主。
双手仗着我们献上，让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财宝可以给我们献上，成为我们的感恩祭。
主啊，今我献上衷心的恩语，求主你悦纳这生命火祭，就让我一生为你的祈祷。
主，今天只有一个愿意掏空的器皿，神愿意你一生为他的器皿，他只需要一个顺服的器皿。主啊，今天在这里我们要诚心向你祷告，主啊，这首诗歌让我们知道，我们手中的钱你看不上，我们所有的要来为你做大事的手中的机缘小得可怜。那主啊，你今天还在呼召，让我们要做事，做比你更大的事。所以主啊，所以今天在这里向我们的周围所有的机缘宣告，这些不属于马门的，是属于我的。神的一切的资源是属于你的，以及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我们宣告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你的，所以财务的权柄、经济的权柄、所有的资源的权柄、科技的权柄都属于你的，我们要夺回来。求主今天帮助我们成为刀空的器皿，你放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我们不要成为马门的奴隶、金钱的奴隶，我们要成为金钱的主人，我们要成为他的主人，让我来服侍你， 我们让利成为我们的主人，当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奴隶，我们就成为金钱的主人。但如果我们不成为你的奴隶，不顺服你，不把你当作主人，我们很容易就成为别的事物的奴隶。所以今天我们愿意把生命献上给你当活祭，不再成为别的事情的奴隶，我们要成为你的奴隶，成为你仆人，我们成为胜过所有其他主人其他的事情的诱惑。谢谢你，我们今天宣告，我们向整个宇宙受造之物宣告，我是你的仆人，我们是你的仆人，是属于你的，单单属于你，要为你掌管这个宇宙的所有资源。因为主耶稣，你已经把这个天上的所有的属灵的丰富都在创世以前赐给我们。今天我们要在你里面，你是充满万有者，你要充满我们。愿我们从以弗所书再去宣告，你愿意把这个权柄交给你的教会，交给今天在这里每一个愿意倒空的器皿，要向这个世界宣告，这是天父的世界，我们是王的财政，我们要忠心在他的手中运用他的资源用在神他所喜悦的事情。哈利路亚，愿主祝福我们的顺服，愿主在我们所做的事情当中收取该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天父谢谢你祝福大家，今天真的感恩，谢谢你们忍耐跟我们一起哈利路亚愿意的就举手，哈利路亚做王的财政，阿们哈利路亚。愿你们都能一起举起手来献上你们的生命，然后你们能领受神的祝福，成为一个王的财政哈利路亚。